接着五十一章，大家看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啊，我们接着看，仍然讲攻击巴比伦这章，而且呢，重点也特别多次提到神的子民要逃脱，要逃脱，啊，比上一次、比前一章啊提到还要多，一共至少有四次提到我的民呐，你们要快走，你们要逃脱，你们要出去，多次提，正式的有四次提到，就说到这章圣经啊两个意思里面，耶利米书五十一章逃脱罪恶，然后呢攻击罪恶，攻击罪恶就指着第十二节，你们要竖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，今天我们在灵里要攻击他，攻击这一个巴比伦的城墙是什么城墙啊？他坚固的营垒，自高自大，拦阻了认识神，各样的计谋，我们要攻击他，要坚固瞭望台，太平守望，设下埋伏。所以十二节也是一个中心节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有神给我们有使命，这是马代波斯的使命吗？是我们今天在灵里，神的儿女，我们在灵里要攻击。所以这一章的题目是包括两个方面：逃脱罪恶，攻击罪恶。大家明白这意思吧？你既要逃脱罪恶，你还要攻击罪恶。逃脱罪恶是我们自身，攻击罪恶就关系到神的计划，我们攻击他，让他早早的把他被攻垮，在灵里要把这个坚固的营垒、撒旦的权势把它攻破，要攻破他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章第一节到二十六节是第一大段，巴比伦被灭的结局到了。第一段，巴比伦被灭的结局到了，是一节到二十六节。我们看一下啊，每一段每一大段里也都有特别关系的子民的话啊，等一会儿我们要特别提出来。现在先看第一节开始，一到四，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来。这个风专门是毁灭谁？毁灭巴比伦的风刮起来，刮起来。所以这个是从神那里的一种惩罚，毁灭的风。我们如果记得的话，以赛亚十四章二三节，神要用灭亡的扫帚要扫灭这个巴比伦，就是说明对巴比伦来讲是灭亡的扫帚，是毁灭的风要临到他，所以要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。利加米又是加勒底的一个别称，利加米是加勒底人的别称，所以神说要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，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，外邦人就是马代波斯嘛，另一个民族来，要剥扬他，使他的地空虚，在他遭祸的日子，他们要周围的攻击他，所以巴比伦也跑不了，周围的攻击他。拉弓的要向拉弓的和冠甲挺身的射箭，不要联系他的少年人，要灭尽他的全军，这彼此在鼓励呢，拉弓的、冠甲的、射箭的，彼此鼓励，不能联系少年人，灭尽他的全军。他们逼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，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。这也提醒我们，你对罪恶你要刺透，要攻击、灭尽啊，不要联系。我们常常联系，联系什么意思啊？手发软呢、啊，心慈手软，你不能够打胜仗，心慈手软，你不能够攻巴比伦。我们人人有责任要攻这个罪恶，攻巴比伦，那你不能手软。所以这一小段里就告诉你，要狠狠的攻击，要刺透，叫他扑倒。底下五到六又讲他关系子民，大家看五到六是关系的神的子民，以色列和犹大。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，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。感谢神，神永远是信实的，是慈爱的。虽然得罪神，境内充满了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啊，偶像啊，离弃神啊，刚硬啊，悖逆啊，但是没有被神丢弃。所以第六点，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，各救自己的性命，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，他必向巴比伦实行报应。你看这节多清楚，你们要什么呀？要从巴比伦中要逃奔，快快离开， 在电话里，好久我也没接到他的电话，我好苦啊，我心里苦闷。今天我感谢主，我又感动了，我给他一个回电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灵里是不是有试探有引诱啊？你是不是还在看电视？他承认了，虚虚晃晃还在爱世界，还在看电视，那你当然了，祷告中心就没有味道了，离主好远了，要从巴比伦中逃奔，快快离开，怪不得软弱软弱，有原因的，离罪太近了，你没有从巴比伦出来，一天开始眼目情欲肉体情欲，一天开始我看这个看那个，还消遣还欣赏，对罪不刺痛，各救自己的性命，不要陷在他的罪中，一同灭亡。所以这节圣经跟启示录，我们经常看十八章第四节，我的民啊，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，免得和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所以要出来，所以神多么爱他的子民，特别借着先知提出来要逃脱要逃奔。而且你知道，我们要经常，如果逃了，实际这一阵子又软弱了，这灵性啊又跟罪离得很近，又犯罪了啊，这里面呢又是什么呀，心里面这个懦弱，又是贪恋世俗，又不肯对付罪恶，又是心里偏邪偶像，那你可不是吗，还得逃还得奔逃奔。第七节，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精卑，使天下沉醉，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。所以为什么要伸巴比伦，要向巴比伦伸冤，迷惑普天下。所以这个巴比伦代表什么，代表迷惑普天下的那个精卑，迷惑人呢、啊、眼目情欲肉体情欲，现在是这种淫乱污秽，这不一个精卑吗，天下万国都喝醉了，因此他都癫狂了，都癫狂了，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，要为他哀号，为止他的疼痛，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，这是讽刺他们，意思说你这个病啊是这么好的，拿乳香也治不好你，也不能医治你的病，彻底的毁坏他。我们想医治，你看第九节第十节又关系的子民、啊、还有十二节、啊、我们先看九节十节，又讲到神的子民了，我们想医治巴比伦，他却没有治好，没有治好算了，你去管他呢，下面说离开他吧，我们个人归回本国，因为他受的审判通达上天，达到穹苍，现在不是你去治他的病，你跟他还怎么样，还心疼他还关心他，不是，乃是你离开他吧，你们个人归回本国，是不是吗，这是第二次呼吁神的百姓，你也要记下来啊，有几次，这一章至少有四次正式在呼吁神的百姓，你要离开，我们今天是离开而不是去给他治病，所以不该管那闲事你不要管，不是重点嘛，你这当得很重要，重要的嘛你都不重要，该离罪不离罪，是吧，没有离罪是最要紧的事情，因为他忽然就请服了嘛，你现在要离开，他是个金杯，你还不离开，你不离开你也受迷惑，离开他吧，我们各人归回本国，因为他的审判要临到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，来吧，我们可以在西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，是吧，这都和神百姓有关系、啊、快点回到西安来报告。第十一节、啊、又是讲到、啊、马代波斯要攻击巴比伦，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，耶和华定义要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，所以击中了马代君王的心，因这是耶和华报仇，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，你看又重复了吧，前一章讲到神为什么要报仇啊？因为神为他的殿，一面是讲过去的罪，一方面报仇了以后神的殿才能够重新建立，不报仇神的殿怎么能归回，子民怎么能够归回，怎么能够重建，殿是侍奉的中心，整个被巴比伦毁掉、啊、当然也是因为子民的罪恶，所以有天神要报仇。十二点就讲到了，你不但要逃脱罪恶，你我们大家还要攻击罪恶，是每个人的本 按正义是指着马代波斯，在今天我们在明明不要攻击他们，我们真想好好的攻击，你不攻击你自己也被巴比伦吞吃，那将来你和巴比伦一同灭亡，所以我们大家要攻击，树立大旗，这个旗是什么旗子？祷告战胜仇敌的旗帜，真理的旗帜，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战胜仇敌，要树立这个旗帜。所以我们在祷告上，在呼召上、呼叫上，我们都要得胜，树立大旗攻击他。为什么说攻击巴比伦的城墙做什么呀？他城墙不倒，他不是等于还是站在那吗？让他倒，他的城墙是什么？啊，就是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节到五节。保罗说：“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什么呀？神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他坚固的营垒。这就是他那个城墙，城墙上有坚固的营垒，就是那个自高自大的权势，拦阻人认识神，各样的计谋给他一概给他攻破。所以没有祷告的功夫绝对不行。你知道有些个同工们，他们一直祷告是死，都是对准巴比伦。”祷告是死也要攻击，你这一代看不见，下一代要看见，要攻击巴比伦，因为他罪恶滔天呐，太可恨了，他迷惑我们，攻击我们，吞噬我们，抢夺我们，掳掠我们，他不可恨吗？叫我们这一代，让我们这整个的青春都没了，都被他损坏了，让你上当受骗还不够啊，让你洗脑子，洗得你糊里糊涂。要树立大旗攻击巴比伦城墙，要坚固瞭望台，瞭望台不是守望楼吗？灵力看透秋透，要坚固，拿什么来坚固？靠圣灵主的话来坚固我们，所以要多读经啊，坚固瞭望台。我们的瞭望台不能够什么也看不清，那瞭望台你看都带上瞭望镜、望远镜，我们连个望远镜也没有，是吧？就是给我们望远镜啊，主的预言就是我们的望远镜，看得个透，看得个清楚，看透才能个球透，才能攻透，才能个刺透。坚固瞭望台，派定守望的，一般一般的，大家派定，设下埋伏，隐藏祷告，设下埋伏，做伏兵啊，隐藏的工作。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，所定的旨意，他已经做成，神早就派定了，总在众神之上。多有财宝的啊！你的结局到了，你贪婪之量满了，你恶贯满盈，你是什么呀？罪恶灭顶滔天，多有财宝，坐在众水之上。启示录第十七节十七章第一节第十五节都提到，这个女人就是坐在众水之上，众水代表多国多民多方多王。作威作福，欺压多国多民多方多王，迷惑欺压，他喝醉了圣徒的血，他欺压，所以有一天他的结局到了，结局到了，住在众水之上，他好有权利。现在怎么样？你多有财宝，但你结局到了，样样都给你剥夺。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说：“我必使敌人充满你，像蚂蚁和蚱蜢一样。”他说蚂蚱一个意思，蚂蚱一样，他们必呐喊攻击你，就密密麻麻仇敌来攻击你，布满了仇敌，使你无法逃脱。这就是先知在预言，预言什么？巴比伦结局到了。接着还讲到什么呢？还是继续讲巴比伦的罪，讲特别这一段十五节以后一段，就是讲十五到十九是讲的偶像无助虚空，到你灭亡的时候，偶像不能够帮助你，只不过是个虚空。真的，像我们有些人拜偶像，拜了半天虚空，先学了半天，你得到什么？虚空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铺张穹苍。他一发生，空中便有多水激动，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，他造电随雨而散，从他腹部中带出风来。 你看神的威力，神的这个啊全能，从他这个宇宙万物当中、大自然当中看见神的那个全能，所以这个云雾啊，这个雷电呐、啊，都可以看出，还有带出风来呀、啊，都是为神的旨意效力。所以这意思说，你看看这位创造的主，智慧、聪明、谋略、能力。创造宇宙万物和一切穹苍，全面都在手里。底下个人都成了畜类，毫无知识。别呢，你的偶像能跟这位神相比吗？十五十六讲到神的伟大、全能、智慧、聪明，他的无限能力。底下十七节以后，偶像，你拜了半天偶像，你这个畜类，一点知识都没有。各音匠都因偶像羞愧呀、啊！你制造了半天，偶像也不能够救你一点。啊、他所铸造的偶像本是虚假的，其中并无气息，都是虚无的，是迷惑人的工作。到追讨的时候，必被除灭。所以偶像没用。所以接着说，雅各的份不像这些，雅各不把偶像当作我们的份，耶和华是我们的份，不像这些，因为他是造作万有的主。 我必向你伸手，将你从山岩滚下去，使你成为烧毁的山。你是个毁灭的山，最后你被烧毁。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房角石，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。意思说你毫无用处了。本来人家从你这里可以得房角石的，又是根基石，有一天呢，你必永远荒凉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神的报应啊，说明神的公义呀、啊，神太公义了。如果世上没有这位公义的神，那么样样处处都受冤屈，还有完有了吗？神公义，神要审判。下面要在境内树立大旗，在各国中吹角，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。意思还不是一个国家，大家都来反对他，攻击他。下面将亚拉纳、米尼、亚斯基伦啊，不，亚斯基纳，各国都招来攻击他。亚拉纳是土耳其啊，米尼是亚美利亚的一族啊，这几个各国吧，当时的各国都招来攻击谁呀、啊？攻击巴比伦，又派军长来攻击他，是马匹上来，好像蚂蚱一样，蹦蹦跳跳就都来了。是列国和马代君王，省长、副省长，比他们所管全体人都预备攻击他，所以神早就摆好了。我们现在这会不知道，神早就安排好了，到时候要攻击巴比伦，一定把他倾倒，第一笔战斗而击溃。因为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，使巴比伦之地荒凉，无人居住。巴比伦的勇士止息，还想打仗啊，反攻啊，没有门了，止息征战。这意思说巴比伦勇士都不能够打仗了，止息征战，藏在坚垒之中，只会躲藏，消极被动，他们的勇力衰尽，好像妇女一样，一点抵抗的力量都没有了。所以人类可夸呀，巴比伦曾经是强盛的不得了啊，这个军队啊浩浩荡荡 啊来势汹汹啊，再怎么样巴比伦的住处火都着起来，门栓都折断了，没一处不遭报不遭灾。逃报的要彼此相遇，送信的互相迎接，报告巴比伦王说什么呀，城的四方都被攻取了。这就形容啊，到处都是报恶信，互相都相碰了，互相迎接，都告诉王说什么呀，完了，巴比伦四方都被攻取，渡口都被占据了，连苇塘都被火烧尽了，兵丁也都惊慌了。你看这有什么好消息啊？什么好消息没有？这就形容的非常具体呀、啊，就告诉我们这个光景。刚才呀、啊、应该说从27节就是另一段了，27节一直到64节啊，我说一下这个题目，我们接着看。27节开始到64节到最后这一段是什么？就是树立大旗，合攻巴比伦。所以他招了各个军队啊，各个国家、各个民族都来，树立大旗。这个大旗一树立，就知道了这个目标就是巴比伦，大家合攻巴比伦。所以巴比伦你是想抵抗都不能抵抗，一定是注定要灭亡。我们接着看啊，33节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巴比伦城好像柴谷的禾场，再过片时，收割他说就到了。这个收割是指的审判他的时候就到了。好几个柴谷禾场，收到了不叫收割吗？收割什么呀？我们这个圣经上，马太福音13章告诉，天使有一天来收割审判，审判领导。以色列人说，我们注意啊。34节到36节又关系以色列啊，这段就关系以色列。34到36，这段呢，你注意，以色列说，以色列又说，以耶路撒冷人又说，说了三句话，三个说，最后上帝说，哎，很有意思，这个说就是以色列承认了，经历了，痛悔了。我们看一下啊，34节，以色列人说，巴比伦王你不讲理，他吞灭我，压碎我，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。这不是经历吗？真是被他吞噬过，我们都曾经，你承认吧，被他吞噬过，好像空虚的器皿。他像大鱼将我吞下，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祝福，把你一切好东西、属灵的东西样样都给吞灭，又将我赶出去。这是第一个说。第二个说是35节， 西安的居民要说，巴比伦以强暴待我，损害我的身体，愿这罪归给他，这知道了，罪要归给他，意思求神报仇了。第三句，耶路撒冷人要说，这不是吗？几个说呀？三个说，说什么？说愿流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。底下神回答，36节是神的回答，36节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。神说什么？神就根据他百姓太痛苦了，这个说也就向神诉冤，这个说也是向神祷告，向神诉苦。神回答，神说，我必为你伸冤，为你报仇，我必使巴比伦的海都枯竭，使他的泉源都干涸。这就是神的回答，感谢神啊。34到36，神顾念他的子民，神亲自为他们伸冤，因为神听见了3次以色列百姓向神的呼吁，说就是呼吁，我们苦死了，我们被吞灭，我们被他赶出，我们被他什么呀？被他这个压碎，他们强暴在我们。神回答，神说，一定为你伸冤，我为你报仇。底下再看37节，巴比伦必成为乱堆，成为野狗的住处，令人惊骇耻笑，并且无人居住。你都不能想象有一天巴比伦成为什么光景，这个世界也是这样。圣经早就说了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这个天地有一天像一件旧衣服都要卷起来，他们要像少壮狮子暴叫，像小狮子吼叫，好像没得吃的在大喊大叫一样。他们活着的时候，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，使他们沉醉，好叫他们快乐，睡了长觉永不醒起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就是让他沉醉，最后就死掉。你快乐，你快乐不了多少时间。我必使他们像羊羔，像公绵羊，又像公山羊，下到宰杀之地，像群畜被宰杀。这都形容巴比伦要灭亡。底下41节，施沙克是谁呀？小子，就是巴比伦。你何竟被攻取？天下所称赞的啊，人人都称赞你，真是啊，大灾巴比伦。像尼布甲尼撒不是这样吗？称赞自己。哎呀，这个巴比伦是我自己一手所造成的，你是人人所称赞，天下所称赞的，现在怎么样？何竟被占据，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变为荒场，让你蒙羞到底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荒场不就是一切被剥夺。海水涨起漫过巴比伦，它被许多海浪遮盖，这个海浪，这个像水涨起，就代表这个仇敌的军队啊，整个的权势啊，整个的把它压倒，像海浪遮盖它，它是城邑变为荒场，旱地沙漠，无人居住，无人经过之地。我必刑罚巴比伦的比勒是什么偶像，这又讲了神要刑罚巴比伦的偶像，使他处处所吞的万民必不再流归他那里，巴比伦的城墙也必坍塌了。感谢主，你只要攻击巴比伦城墙，树立下去，有一天巴比伦城墙必定什么坍塌了，一定倒塌，一定找他。怎么找他呢？攻击啊，大家都要攻啊，所以列国都要合攻啊。我们今天在灵里祷告，要攻击巴比伦。底下45节、46节是第三次呼吁，我的民呐，要从巴比伦出来。第三次呼吁，45、46，我的民呐，你们要从其中出去，个人拯救自己，躲避耶和华的烈怒。你们要什么呀？你们不要心惊胆怯，也不要因境内所听见风声惧怕，就是告诉你，你要出来，你还不要害怕，你不要惊吓，因为这年有风声传来，那年也有风声传来，境内有强暴的事，官长攻击官长，是啊，灾难一定有，你不要惊慌，这年那年都有。所以神鼓励啊，神安慰啊，神坚固啊，我的民呐，你们要从其中出去。所以这一章圣经啊，特别呼吁神的子民不能够再沉睡了，还不快出来。什么叫出去？离开罪恶，离开这个世俗人情，离开这些个什么呀啊，这个罪恶的捆绑，世界的迷惑，肉体情欲，眼目情欲，我们都要快快离开。47节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，他全体必然报愧，他被杀的人必在其中扑倒。要刑罚这些偶像，那时天地和其中所有的必因巴比伦欢呼，因为行毁灭的要从北方来到他那里，这是 彻底灭绝罪恶，你就释放喜乐。但是怎样是以色列被杀的人扑倒，照样他全体被杀的人也必在巴比伦扑倒，这不是神报仇吗？第四次呼吁啊，就是第五十节，大家看，这是第四，你们躲避刀剑的要快走。你说这还不是指着神的子民啊，快走啊，你还不快离开呢？因为这刀剑都出来了，要攻击巴比伦，你不敢，你不走的话，巴比伦刀剑也要什么呀？攻击巴比伦的刀剑也要临到你身上。所以你们躲避刀剑要快走，不要站住，要在远方纪念耶和华，心中追想耶路撒冷。虽然你离的耶路撒冷好像可能还好远，但是你在远方，你纪念神，你在呼吁他，他就把你从巴比伦要把你带回到耶路撒冷，从远方要纪念他。远方代表我们离主很远了，像我那时候刚被主归回，我告诉我连祷告都不会，我跑到上海去，我听肢体们祷告，哎呀，怎么祷告那么多词啊，那么长啊，我都不会祷告。远离主啊，出来呀，快点出来，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啊，追想耶路撒冷啊，从远方纪念耶和华呀。五十一点，我们听见辱骂就蒙羞，满面惭愧，因为外邦人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，这是回忆的，多么惭愧啊！外邦人占据了，就是巴比伦。耶和华说：“日子将到，我必刑罚巴比伦。”这个外邦人就指着巴比伦，曾经占据了神的圣所，雕刻的偶像啊！底下神说：“我要刑罚什么？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，一天的叫人拜假神，拜假神，拜偶像。通过受伤的人必哀恨。巴比伦虽然升到天上，虽然使他坚固的高处更坚固，还有心毁灭的，从我那里。”到他那里，这是有话说的，意思说你生在天上，你再坚固，神也要毁灭你，就把你拉下来。五十四节，有哀嚎的声音从巴比伦出来，有大毁灭的响声从家里的人肢体发出。所以神对巴比伦是绝对不容忍，大毁灭要临到这个世界，巴比伦就是这个世界，罪恶滔天。你看看，人杀人，人害人，互相的残暴。一定要大毁灭临到，因为耶和华使巴比伦变为荒场，使军中的大胜灭绝，仇敌仿佛重水波浪喷红，响声已经发出，这是心毁灭的临到巴比伦，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，他们的弓箭就折断了，弓都断了，意思是不能抵挡，巴比伦一定灭亡。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，必定施行报应。所以我们读了这张圣经，就告诉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对神祷告，一面让我们自己快快逃离罪恶，不要还什么呀，藕断丝连，跟罪恶还怎么样，还不敢断开，还是这牵挂着，还是不肯一刀两断，要断离罪恶，一方面我们才有力量有能力攻击巴比伦。第五十七节，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要知道这位神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君王。他说：“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领、智慧人、省长、副省长和勇士都沉醉，使他们睡了个长觉，永远不能再醒过来。”东倒西歪呀、啊！什么叫沉醉啊？他曾经叫神的百姓东倒西歪，现在他也要东倒西歪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必全然倾倒，你再宽阔也没有用。他高大的城门必被火焚烧。众民所劳碌的必致虚空，列国所劳碌的必被火焚烧，整个全然虚空，他们都被困乏，你徒劳无益，什么也得不到啊！这是到五十八节最后几节，我们看最后一几节是这么一件事情，就耶利米他讲完以后，神让他把这个关系巴比伦的事情写在书上，然后交给一个人叫做希莱亚，让他带到巴比伦去念，最后也把这个书要扔在什么，扔在伯拉河，表示巴比伦要这样的永远沉下去不再起来。所以耶利米念完了讲完了攻击完了，还让他做表演，还把这件事情要办完。我们看耶利米实在是个忠心的仆人，耶利米的意思是什么，高举耶和华，他的一生真是高举耶和华。我们看五十九节，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，这西底家做王还没有多久呢，上巴比伦去的时候，他曾经有一次，因为开头他跟巴比伦已经立了约了嘛， 所以他曾经去过巴比伦，去的时候有随从的人，就是这个希莱亚是跟他一块去的。希莱亚是谁呢？括弧他是王宫的大臣，但是耶利米托付他，所以可见的耶利米真会抓机会。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，吩咐谁呀？就这个希莱亚。耶利米将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，就是论到巴比伦一切话，就是50章51章，对不对？至少这两章圣经写在书上。然后耶利米就对希莱亚说，你到了巴比伦务要念这书上的话。念给谁听啊？你给神的百姓听啊，念给巴比伦人都得听啊。又说，耶和华呀，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，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，必永远荒凉。你看，一面念一面还要祷告，这句话是祷告的话。祷告的话什么意思？你要成就啊，你要实现。第63节嘱咐他说，你念完了这书就不是完了，你还要把一块石头拴在这书上，扔在伯拉河中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指着巴比伦的事情就永远的要怎么样，要沉在海底了。说巴比伦必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，不再兴起，人们也必困乏。这巴比伦要这样的灭亡，困乏的意思就衰亡了，永远不再兴起来了，像一个大魔石一样。所以这个你看启示录18章21节就知道，启示录18章老约翰在异象里看见巴比伦倾倒，结果呢接着他就讲了，有一位天使拿起举起一块大魔石，猛烈的扔在海里，说巴比伦要这样倾倒，不再见了，不再见了。所以我们要对巴比伦要这样的彻底扔下去，一个石头扔下去还能飘起来吗？可不永远沉在海底吗？所以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，这才结束。他忠心到底，讲到巴比伦不是讲完了就拉倒了，还要带过去传给子民听，念给大家听，念完了以后还要做表演，把这书啊拿一块石头拴在树上扔下去了。所以巴比伦在我们里面，巴比伦也永远的扔下去，扔下去沉在海底，永远不再见，不要再见他。好像弥迦书7章，你将我们的罪踏在脚下扔在海底，这样的彻底，那么子民才真正的被掳归回，复兴重新建造圣殿，子民归回。说神对巴比伦有他的旨意，也就是对子民有他的旨意。什么旨意？被掳归回，重新建造圣殿。那对永远计划来讲，那当然国度要来到，这世界一定败亡，基督要做王。所以今天你我真是看见神是多么忌邪恨罪，求主给我们从罪恶里逃脱啊，让我们在灵里攻击巴比伦，要逃脱还要攻击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要起来，要竖立大旗攻击巴比伦城墙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。